哈利路亚，奉君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55首。好力量，我说亲爱的大龙教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好力量，我说亲爱教会弟兄姐妹，因为大家暗时平安。
今天我们再次来查考加拉太书。
今天咱哥来查考加拉太书。
我们请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
那请翻开加拉太书的第五章。
好，我们今天来分享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今天来分享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加拉太书，请看第五章。
加拉太书第五章，
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
我们会众一起来朗读。
按这位来读一遍。
好，五章的第一节，请读：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们是欠的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 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
那十字架
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把自己割绝了。好，我们看加拉太书一直围绕在一个议题上面。
我们看加拉太书一直环绕一个议题面顶，
就是提到因信称义的道理，
就是讲到因信称义的道理。
为什么强调因信称义呢？
为什么强调因信称义呢？
因为当时有一批人一直主张的这个所谓的律法主义者。
因为当时很多人来主张这个律法主义。
我们知道在新约对整个教会冲击最大的异端。
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对整个教会冲击最大的异端，
甚至险些造成整个教会的分裂，
甚至险些造成教会分裂，
就是在所谓的行律法称义的这件事情上面，
就是在行律法称义的 这件事面顶。
当然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没有这样的问题，
当然在现在的时代里面我们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似乎魔鬼在每个阶段对教会都有某个层面的试探。
但是魔鬼在每一个阶段在教会都有不同的试探。
我看过我们正耶稣教的历史当中，
我们看过在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历史里面，
有一次看见真理研究委员会所讨论的议题要不要蒙头的事情。
有一遍看到我们真理研究委员会讨论一个，
其实早期这个议题被广泛的来做讨论，
就是要蒙头这个议题进行广泛的来讨论过。
有些人强调女人要在会中要蒙头，
有一些人强调女人在会中要蒙头，
当然也根据圣经里面的一些章节，
当然也根据圣经里面的章节。
当然有一些人又认为在这个时代应该不用啊，
但有人说在现在这个时代应该不用。
据说这个蒙头这个事件甚至造成了两派的说法，
听说这蒙头的这个事件造成两派的说法，
甚至也造成某些人因为这个缘故造成信心的失落，
甚至造成这个缘故信心的失落。
是借着一场会议当中到后面的一个决议，
就是借着一个会议后面的决议，
才保守的教会能够有共识之道，
才保守教会有一个共识之道。
不然那时候会议如果通过我们的姐妹来到会堂都要蒙头
啊，不然这个会议通过咱的姊妹来到教会就要蒙头。
那在使徒教会里面曾经也发生过一件事情，
在使徒教会也发生过一件事，
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七章，
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
就是一些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这些希伯来人发怨言，
就是说说希利尼为犹太人向这个希伯来人来发怨言。
抱歉，在第六章
在第六章
说你们在天天的攻击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就是说你们在每天的攻击面顶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那其实我们这样看，那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其实我们看来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可是却造成整个教会的纷乱，
但是却造成整个教会的混乱，
纷乱到后面也造成整个教会之间的种族之间的分歧，
到后面到后面变成教会种族面顶的混乱。
我们看见当时的属的教会的使徒马上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看见当时教会的使徒马上做出一个决定，
毅然决然的找了七位专门在管饭食的，
毅然决然的找七位管饭食的，
让这些使徒能够专心的祈祷传道为事，
让这些使徒可以专心来祈祷传道。
也因为这样能够从事重视这些少数民族的寡妇的需求，
那因为安尼会使来重视这少数民族寡妇的需求，
整个教会的分裂纷争才做了一个止息。
整个教会的分裂纷争才做一个止息。
我们在马来西亚在中部有一个教会，
咱伫马来西亚中部有一个教会，
有一个教会的这个带领者
有一个教会的大领者，
他得到圣灵之后很强调灵言，就跟他一样一句一句的说。
伊得到圣灵讲灵言，那还是同款，一步一步的讲。
凡是没有跟他一样讲灵言那种方式啊，他就不是得圣灵。
那是无还是同款，伊就唔是得圣灵。
那后来这个事件也引起整个教会的纷乱。
后来这个代志嘛，引起真个教会的混乱。
也请我们谢长老来到马来西亚，甚至跟这个当地教会的领导者来做一个沟通。
嘛，请咱社长了到马来西亚，去遐和民做沟通。
可是到后面没有办法听劝。
但是到后边因无听劝过。
于是就从我们教会里面分出去了。
安尼就为咱教会分出去了。
虽然是挂着正耶稣教会的牌子。
虽然是挂着咱真耶稣教会的牌子。
可是他们所传讲的东西也慢慢的偏离了。
但是因传讲的名声嘛，慢慢的偏离了。
所以我们看，在这个割礼的事件一直当时来说，真的险些造成整个教会的分裂。
所以看这个割礼这个事件，当时来讲，险啊教。
因为在整个旧约里面谈的割礼这件事情写的是非常的明确。
因为在教会里面说割礼这个事情都说得很明确。
但是使徒知道来到新约之后，律法的成全之后，
但是使徒知道来到新约律法的成全以后，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不再靠着外面的一种仪式一种标记成为一种称义的方式，
无靠着外口的这个仪式甲标记变成称义的方式，
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让人能够真正得到称义，
让人会使真正得到称义。
我想这种纷乱的声音在整个教会慢慢的传开来。
我想这种纷乱的声音在整个教会慢慢的传开。
当时使徒教会他能够一起用一场的会议，耶路撒冷的会议。
当时使徒教会，会使用一个耶路撒冷的会议。
大家能够彼此把自己对圣经道理的认知来做一个诠释。
大家会使彼此来为这圣经道理的诠释来做一个分享。
一起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当中来做辩论。
在耶路撒冷的会议面顶来做辩论。
到后面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大家的同心看出了，这个受割礼来到这个新约已经被耶稣基督成全了。
后边因着安尼知影讲，伫圣灵的带领内底，格力格力伫后边伫基督内底来甲成全咯。
我们只要受洗归入基督，就能够白白的称义啦。
咱啊受洗归入基督，会使白白称义。
所以可见，在整个教会当中，每个时代、每个时刻都有魔鬼很非常细微的工作。
可见伫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期。教会拢有魔鬼的工
作，他最大的工作就是来破坏教会的和睦。
他上大的工作就是来破坏咱教会的和睦，
造成教会的分裂，
造成教会的分裂。
我们知道在这个创世纪里面神看见人的骄傲。
咱知影伫创世纪内底，神看见人的骄傲。
人想借着造巴别塔，甚至能够通天，来高举自己的名。
人想要借着做迄巴别塔来通天，来高举家己的名。
那神为了不让他们产生骄傲的心，
神为了卖好因神心高骄傲的心，
神就变乱了他们的口音。
神就变乱因的口音。
他们虽然能够同行，却不能够同心。
因虽然会使共行，但袂使同心。
他们都有一样的目标，把巴别塔盖起来。
因拢有同款的目标，就是甲巴别塔。
但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沟通之下，对方跟对方之间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需要。
但是无法度为透过言语的沟通，无法度来表达家己的需要。
所以整个巴别塔就作罢了。
所以巴别塔就无法度起起来。
这是当时神用变乱语言来制止人的骄傲。
这就是当时神用变乱口音来制止咱人的骄傲。
我们看见魔鬼也模仿了神的这个方式。
咱看见魔鬼嘛模仿神的这个方式，
就是进到教会里面来变乱同工之间的口音。
对，你要到教会内底来变乱，咱当工之间的口音。
当我们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
当咱无法度沟通的时候，
我们虽然有一致的目标，就是把整个这个圣工兴旺起来。
咱虽然有同款的目标，就是甲信工来兴旺起来。
但是彼此的想法没有办法彼此来做沟通。
但是彼此的想法无法度来沟通。
所以大家用自己的意念、自己的想法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用自己的想法来做自己要做的代志。
我们看见的结果就是巴别塔没有办法继续往上盖上去。
咱看见的结果就是巴别塔无法度继续来起来。
所以魔鬼在整个教会的工作来变乱彼此的口音。
所以魔鬼伫整个教会的工作就是变乱。
最大的目的就是不要让整个教会的圣工来兴旺。
上大的目的就是卖予咱教会的圣工来兴旺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从加拉太书里面保罗的坚持，跟保罗从这个不再受割礼这件事情对当时加拉太教会的劝导。
所以咱为加拉太书看到保罗对这各类无受这个加拉太教会劝导。
当然当中有一个很严厉的责备。
当然当中有足严的责备。
但是当中也有很流露的情感的表露。
当中嘛有足好情感的表露。
保罗真的是把自己的心思、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这个加拉太的教会来了解。
保罗真正是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和加拉太教会来了解。
用他的情感的激情来挽回他们的心。
用他的情感来挽回他们的心。
来感念过去传福音过程当中没有因着他的圣灵的疾病来轻看保罗。
来感念因进行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无因为伊保罗身躯的疾病来轻看伊。
反正来纪念他，来领受这份福音。
等到来纪念伊，来领受这份福音。
所以保罗也用真理的阐述来证明呐，我们应该凭着应许，而不是凭着血气。
所以保罗嘛讲，因为安尼就是爱凭着应许，唔是凭着血气。
所以保罗再有很多的论证来挽回他们的心。
所以保罗用这多讲法来挽回因的心。
所以可见在教会很多的问题必须建立沟通的机制。
所以教会这多的问题爱建立沟通的机制。
最重要，我们要回到圣经的真理来去看待一件事情。
最重要就是咱爱回归圣经的真理来看代志。
不是太看重在意我们个人这件事情，我怎么去看，怎么去想。
不是注重家己爱安怎看，安怎想。
我们回归整个教会的组织的体系，
咱回归教会整个组织的体系，
回归整个圣经真理对我们的教导，
回归整个圣经真理对咱的教导。
我们能够在灵里面有同样的语言，有灵言，表示我们有一样的共识。
咱在灵里面有共用同样的灵言，表示咱有同样的共识。
我们是在一个同样一个国度里面，
咱是同一个国度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里面了解整个保罗真的是用心良苦。
所以咱有这段可以了解保罗真的是用心良苦。
所以既然已经站在这个恩典的一个路上，
既然已经站在稳定的路面顶，
就应该站立得稳
就要站立得稳。
我们来参考这个罗马书的第五章，
咱来参考罗马书第五章。
罗马书五章来看一节到第二节。
罗马书五章第一节第二节。
罗马书的第五章一节到第二节。
罗马书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在想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个恩典中实在是难得
我在想我们今天可以站在这个恩典面顶实在是难得。
今天在分享早祷会的约珥书的第三章，
今天在这个会来分享约珥书第三章。
我们知道约珥书是在主前将近六到八百年这个神启示先知所写的。
我们知道约珥书是在主前六百到八百年先启示先知来写。
当中其中约珥有一个预言就是应许圣灵的降临。
当中约珥有一个预言就是应许圣灵的降临。
因为神那一直到使徒行传神叫他们等候圣灵的临到，
一直到使徒行传神叫他们等候圣灵的临到。
他们非常的这个单纯的来等候。
他们非常单纯的来等候。
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五旬节到的时候，
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五旬节到的时候，
他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降下来，
忽然间有天顶有响声来，
一阵大风吹过，
真像一阵 大风
充满他们所住的房子，
充满他们所住的房屋，
有舌头如火焰显在他们中间，
各有指头敢那火焰来显现出来，
分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
分开落伫因个人的头顶。
我们都知道，这就是领受圣灵的一个特征。
咱拢知道这是领受圣灵的特征。
所以当彼得他们一群人得了圣灵之后，
所以当彼得因得了圣灵以后，
十四节就展开了彼得第一次的布道。
十四节以后的第一本彼得的布道。
这个布道的内容里面，他引用的就是约珥书里面所说的。
报道的内容，伊引用的就是约珥书内面所讲的。
我们来看二章的第十六节。
咱看下第二章的十六节。
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幕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所以没想到这个预言呐、啊，经过了六到八百年，在使徒时代圣灵的降临来应验这件事。
想未到这个预言经过六百年到八百年来应验了。
那应许圣灵一直到了主后将近200到300年，圣灵就停降了。
应许的圣灵甲主后200到300年圣灵的停降了。
所以当时历史的文献都提到，他们说我们要大大求圣灵，因为圣灵已经不在了。
当时的历史的文献就是讲，咱爱大大求圣灵，因为当时圣灵已经无。
原来这个预言呐、啊，要有双重上的应验。
原来这预言爱有双重的应验。
所以在耶利米书特别提到啊，当时用当时的气候两次降雨的阶段。
所以伫耶利米书提到爱有两种的降临。
所以约珥书的预言，它要应验在使徒时代的一个教会里面。
约珥书的预言是伫使徒时代教会内底。
这个叫做这个秋雨早雨的圣灵。
就是秋雨早雨的圣灵。
那在时空之下，第二次的降雨就是在1917年我们真教会的设立。
第二遍的降临就是伫1917年咱真教会降临。
所以读到这边，我们发现我们今天领受圣灵，我们如果看这个预言呐、啊，离我们现在将近3000年的时间了。
大家呢，咱就知影讲，咱这个圣灵离到今嘛，差不多30年的时间。
今天神对我们的拣选，神对我们的爱，
所以神对咱的拣选，神对咱的爱，
没有经过时间的岁月的啊这个消逝而忘记忽略了我们。
无经过时间的流逝来，甲咱袂记咧。
经过将近3000年的预言，依然应验在我们真教会。
经过3000多年，用你的语言。现在应验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
所以保罗提到我们今天如今站在恩典之中，
所以保罗说我们今天站在恩典当中，
这个是实在难得啊，
这实在是很难得。
神把他得救的选民聚集在真耶稣教会里面，
神把他得救的选民聚集在真耶稣教会里面，
这个恩典是很大的，
这个恩典是很大的。
但是我们今天有没有真的持守站在这个恩典之上呢？
但是我们今天有真正持守站在这个恩典面顶呢？
所以保罗说，既然站稳了，就不要再失去了。
所以保罗说，既然站稳，就不要再失去了。
所以为什么当保罗知道加拉太教会啊，开始离弃了他过去所传扬的福音？
所以当保罗知道加拉太教会开始离弃进行所传的福音，
保罗心中真的是心痛啊。
保罗真的很心痛。
你们好不容易得到那么大的救恩，
您好不容易来得到这大的救恩，
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你们得以进入在他的恩典之中，
我们可以立在他的稳定面顶。
你们过去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你们进前是在以色列国以外，
在应许的诸约上是个局外人，
在应许的主要面顶是一个局外人，
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生活，
活在这个世间无指望、无神的生活。
好不容易救恩临到你们的身上，
好不容易这个救恩临到你的身上，
在这么短的时间，你们却离弃了救恩，又回到了过去受割礼的律法主义。
在这段这么短的时间，你跟离弃以后，就跟等的进行受割礼的割礼的这个律法面顶。
所以保罗心中啊有很大的使命，把他们归正回来。
所以保罗心中有很大的使命，把他们归正。
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书信里面隐约都看见提到的因信称义的重要。
所以在他的批信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他都说到因信称义的重要。
所以在用的字句都是用情感上的，用真理的立场来去挽回他们的心。
所以用的理据都是用情感跟真理的立场来挽回他们的心。
我们来看回加拉太书的第五章。
我们看回来加拉太书第五章。
第五章我们分作五个段落来谈。
第五章我们分这五个段落 来看。
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在基督里的自由。
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在基督里的自由。
那第二段指明割礼的无义，第二节到第四节。
第二段就是第二节到第十节，讲割礼的无效。
五到第六节信心所带来的功效。
再来就讲到信心带来功效。
这个第四段7到第10节警告传割礼者的一个扰乱。
第四段第七十到第十节讲传，哎，传各地各地扰乱。
啊，我们看最后一段啊，所说的就是保罗的自白跟他心里面的话哈。
最后一段就是保罗家己诶心内话。
啊，我们来看五章的第一节。
那你看五章的第一节。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哈。这边圣经提到，基督释放了我们。
加圣经讲到基督逃跑难难，
基督释放我们是主耶稣的主动。
基督逃跑难难是主耶稣主动，
是他为我们做的，
是伊为咱所做。
所以表示我们今天被释放得自由，绝对不是凭着我们个人的能力。
表示咱今日互人逃跑得到自由，不是凭着咱家己的能力，
乃是凭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乃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原本是被捆绑的，
咱原来是被人捆绑的，
在罪恶之下来做奴隶的。
在罪恶里面做奴役的，
依然受到律法下的辖制，
依然受到律法的辖制。
那我们在想说，真正辖制的应该是罪啊，关律法什么事情呢？
咱想讲真正辖制，咱的应该是罪，有啥物含律法的关？
的确，罪压制了我们。
真正是罪来辖制咱。
我们为什么知道什么叫做罪呢？
咱有啥物知影啥物是罪呢？
谁告诉我们什么是罪呢？
谁甲咱讲啥物是罪？
是借着律法的规定。我们违反了，知道我们犯罪了。
是正是律法的规定，咱违反，咱犯罪了。
所以律法的功能是叫人知罪。
所以律法的功能是叫咱知罪。
当我们知道罪之后，我们人就自然有一种心理的良心的愧疚。
当然知影咱犯罪以后，咱就有一点仔的良心的愧疚。
我们知道犯罪，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罪来负起责任。
咱知影犯罪，咱就爱为着咱家己的罪来负起责任。
那人又没有办法为自己的罪来付出责任。
咱人阁无法度为着咱家己的罪来付出责任，
所以因此就活在律法所带来的一个捆绑之下。
所以咱人的活伫律法带来捆绑内底。
我们讲，我们今天为什么犯罪有罪恶感？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罪？
咱知影为虾米咱今日犯罪，咱有罪恶感，想甲咱讲虾米是罪？
那个标准就是律法所定定的。
那标准就是律法来定定的。
好像如果我们今天带着狗去遛狗，
请求咱今日带狗出来散步。
我们看见一个草坪很漂亮。
咱看到一个草坪就水。
哇，我们想说好漂亮。
咱想讲就水耶。
我们就牵着狗去。
那得牵着狗出去。
那后来玩的差不多了，回头一看，哇，有一张立牌贴的不可践踏草皮。
后来才发现讲牌啊写了袂使打草皮。
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这个标示牌之前，我们不觉得怎么样。
咱可能也未看到之前，咱无感觉安那。
那看到之后啊，怎么办？有没有人发现？
看到以后看要安怎，有人发现没？
如果有人发现检举啊，我就是犯法了，违法了。
有人发现，给咱检举，咱就是犯法。
这个就是律法的功能。
这是律法的功能。
所以保罗一直强调，我们不能用律法的功能说我们要称义，是不可能的。
所以保罗一直强调，咱袂使用律法的功能，讲咱要称义，这是
不可能的。律法这个功能就是告诉你，你是罪人。
律法一个功能就是跟你讲，你是一个罪人。
所以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律法引到他的面前。
所以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律法来引到伊的面前。
所以今天基督释放了我们。
所以今日基督逃跑了咱。
能够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宝血的功效。
会使借着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
不必为我们过去所犯的罪得到应得的刑罚。
咱就袂因为咱过去所犯的罪得到这个刑罚。
那我们就脱离了这个律法的一个捆绑啊。
咱就脱离律法的捆绑。
所以大卫在诗篇103篇这么作诗。
所以大卫在诗篇103篇安尼讲。
他说：“主没有按照我的过犯来对待我。”
主无按照咱的过犯来对待我。
这个就是一个释放。
这就是一种逃跑。
所以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
所以基督逃跑了咱，让咱得到自由。
我们得什么自由呢？
咱得到什么自由
呢？第一个，不再受到魔鬼辖制的自由。
第一，无个受到魔鬼辖制的自由。
我想，如果我们是从小信主的对这样的观念，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样的清楚
我想讲，咱也是为细汉信主，对这个观念就无遐清楚。
如果我们是之后信主的，我们过去活在很多的这个民间宗教一种鬼神的一个辖制里面，人是很痛苦的。
咱若是大汉才信主，咱就知影咱活伫一个民间的信仰内底，受到魔鬼的辖制。
进到了鬼月，什么都怕。
进入这个鬼月，咱拢什么拢
惊。什么事情都要看日子而做。
什么拢爱看日子来做。
很多的迷信，什么也不能做。
这种迷信，什么拢袂使做。
所以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脱离了这样的捆绑。
咱今日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咱。脱离这个捆绑，
所以很多人外邦人，你看你们基督徒这么好，这个都不用拜。
所以外邦人看讲恁基督拢足好诶，啥这拢免拜。
所以很多人呐、啊，经过认识之后啊，能够离弃过去的偶像的生活。
所以足侪人经过明白以后，会使脱离进前偶像诶生活。
那第二个，我们不再受到罪的辖制。
第二，咱个无受着罪辖制。
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七章。
咱来看罗马书的第七章。
罗马书七章。
罗马书第七章。
七章，我们来看第十七，看到第十九节。
咱看七章第十七到十九节。
罗马书七章的第十七节到十九节。
罗马书第七章十七节到十九节。
十七节，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律治为善，有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的恶，我倒去做了。那保罗真的是把他过去的心思意念，跟他里面的挣扎，很清楚的表露无遗啊。
保罗真正甲因进前的心思意念，甲内底挣扎，拢讲得足清楚。
他说：“我做一些事情，不是我想做的，是里面那个罪要我做的。”
讲伊做的代志，唔是想要做，内底罪叫伊去做。
所以十八节提到说：“我知道我里头啊，我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的。”
所以十八节内底讲，就是讲我内底我肉体在当中无良善。
所以人应该有一种承认，人的内心是没有良善的。
所以咱人爱知影咱家己的内心是无良善的。
人常常因为罪性的引导去做一些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
咱人常常因为罪去引导咱做咱无想要做的代志。
所以人没有办法去制约自己罪里面所发动的一些事情。
所以咱人无法度去控制家己罪内底做的代志。
人也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去得胜。
咱人嘛无法度靠着家己来赢过。
所以有些人有烟瘾，一辈子戒不掉。
所以有的人不分无多来来戒，
有的有
卖不分，
有的有毒瘾，有的有酒瘾，
有的人有毒瘾跟酒瘾，
甚至里面那个贪心、骄傲、嫉妒，人没有办法去得胜。
甚至心内底贪心、骄傲，
很多人因为过去的伤害，产生许多的苦毒以及恼恨。
所以人因为咱心内发出的苦毒跟恼恨。
人心中所想的只是我怎么去报复对方。
人心来想的就是讲，咱来报复对方。
所以也只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有能力，让我们能够学会去释放人。
嘛，只有耶稣基督，让咱有这个能力，会使去操办别人。
有一次学年会啊，一个弟兄突然来找我。
有一边一个学生年会，一个兄弟来找我。
他一直不知道怎么去起口，可是他又觉得要跑来跟传道讲一下。
伊唔知影讲要安去讲，嘛是走来甲我讲。
他很痛苦，
伊就痛苦诶。
他不知道怎么办。
伊唔知影要安怎做。
他说他从国一参加灵恩会啊，每次到圣餐你就立志，我不再做这样的事情啦、啊。
伊讲由于国一参加这学习灵恩会诶圣餐内，伊就讲伊不要做这样代志。
所以他每次向神立志啊，可是立志回去之后又常常做这件事情。
伊每遍甲神立志以后，但是等下阁做同款的代志。
参加几年的灵恩会，到后面他不敢祷告啦。
参加几年的灵恩会以后，伊就唔敢祈祷。
他每次祷告就是空白，就是宁愿不祷告，在那边发呆。
伊每遍的祈祷就是空白，就不祈祷。
他为什么不祷告？他很痛恨自己呀、
啊。为什么伊不祈祷？因为就恨家己的。
他说：“我没有脸再去见主耶稣啊。”
伊讲：“我无面去见主耶稣。”
我不知道跟主耶稣讲什么话。
我唔知影要甲主要说。
我每次立志之后，我又做不到。
我大概立志以后，拢个做袂到。
后来我跟他讲，到底什么事情啊？
后来我讲，到底什么代志？
他就是不讲。
伊就是不爱讲。
后来我就大概了解他的状况了。
后来我就大概了解伊的状况。
他说他压力一大的时候。
伊讲伊压力就大诶，
因为他读好的学校。
因为他一个较好诶学校。
他就一直想去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
伊就一直想要去看迄无该看诶代志。
那之后他就会产生自慰的动作。
伊就有自慰动作。
后来他说他不知道怎么去起口了。
伊后来唔知影讲安怎去讲。
我说没有关系啊，我说也不能因为这样你都不向神祷告，你靠着自己绝对没有办法。
我讲无要紧，你嘛袂使因为安尼就袂记得，
你就传道陪你祷告。
我讲团队陪你祈祷，
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了解，很多人知道这个不对，不该做，可是没办法。
咱知影，有这个代志，咱了解，足侪人知影讲这无，这袂使去做诶。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认识自己，很多的事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得胜的。
所以保罗讲，咱爱认捌家己足侪物件、足侪代志，咱无法度得胜。
因为没有办法，我们才要寻求主耶稣啊。
因为无法度，所以咱爱寻求主耶稣。
如果你没有，你都有办法，那你还要靠主耶稣吗？不需要啊。
那是你拢有法度，你得卖靠主耶稣。
所以我们人人都需要耶稣。
所以咱人人拢需要耶稣。
因为某些层面，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
在某一方面，咱拢有咱的软弱。
有一些是我们没有办法得胜的部分。
有一寡是咱无法度得胜的，
没有办法忘怀的，没有办法释放的，
无法度偷放的，
没有办法约束的，
无法度约束的。
我们要靠着主耶稣来得胜，
那要靠着耶稣来得胜。
所以保罗提到，我们要站立得稳。
所以保罗提到，咱要站立得稳。
那前面提到基督释放是主耶稣的主动。
头前讲到基督的偷棒是主耶稣基督的主动，
站立的稳是我们去回应神对我们的释放。
咱站立的稳是咱回应主对咱的偷棒。
神今天把我们放在恩典的路上，
主今天给咱站立稳定的路
上。接下来就是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不断的要站在这个恩典之上。
所以咱就要靠着咱家己爱站在这个稳定的路。
这是每个弟兄姐妹在每天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所应该尽的本分。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要尽的本分。
所以保罗在第二段提到指明割礼是没有益处的。
所以保罗在第二段来说这割礼是没有益处的。
如果注意看保罗的过去啊，他是行律法主义者。
我们来注意看保罗之前是行律法主义的，
他对律法是很热心的，
也对律法是很热心的，
甚至为这个事情来逼迫信耶稣的，
甚至为这个事情来逼迫信耶稣。
那他如今知道他得了基督的恩典，知道这个是不对的，
他知道他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知道这是不对的。
特别提到我们今天得了恩典之后不要再受割礼了，
他特别说我们得到这个恩典以后就不要受割礼了，
不然基督的恩典跟我们就无关了，无份了，
无基督的稳定就跟我们无关无分了。
所以当时来讲这些犹太主义者他们太看重了割礼这件事情，
所以当时来说这些犹太主义者他们太过看重这个割礼这个事情，
甚至要用割礼来取代基督的救恩，
甚至要用这个割礼 来取代基督的救恩。
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的十五章。
使徒行传请看第十五章，
使徒行传十五章，
我们来看第一节。
我们看第一节，
使徒行传十五章的第一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纷争争辩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所以这边犹太主义者他提到的，如果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
这犹太主义说，你若无受着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袂使得救。
其实保罗并没有反对割礼这个事情
其实保罗并无反对割礼这个代志。
其实保罗自己也受过割礼。
保罗伊嘛受过割礼。
保罗所反对的是那些外邦人应该不要再受我们犹太人过去律法所带来的恶，继续受割礼。
保罗反对是讲，这外邦人卖阁受着咱进前律法所带来的恶来受这个割礼。
可是他们还是强调，那些外邦人来信主，他们还是跟我们一样要行割礼才可以得救。
但是这犹太主义的嘛是阁强调，因这外邦人嘛爱受割礼才会使得救。
这个割礼本身受不受割礼其实不是很重要。
受阿无受这个割礼其实无足重要。
重要是他们在这个事情上面太过分了，去看甚至取代的代替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
重要就是因把这割礼来取代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割礼是小，但是所关系的层面是非常的大。
所以割礼这个代志是无大，但关系层面是足大的。
有时候我们看所谓的真理很多的偏差都是从细微的事上慢慢偏差越来越大。
那来看真理的是有当下一点的偏差，就慢慢来偏过。
我们看很多基督教所谓的异端的产生，
我们看基督教异端的产生，
他们并不是全面否定了基督救恩本身，
因为完全否定这基督的救恩本身，
是他们在这个信仰的事上又增添了一些东西进来。
因在这个信仰的面顶又加一些东西进来，
甚至圣经有的又把它减少了一些下来，
甚至圣经有的减少一些下来，
到后面把整个救恩模糊掉了。
告别甲诶，即、這个救恩来模糊去啊。
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的22章。
那来看启
启示录，请看22章。
启示录里啊里章。
我们看第18节。
咱看18节。
看到第19节。
看到19节。
启示录22章来看18节。我向一切听见这树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树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这树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树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好，所以重要，我们要按照圣经真理所规范的事情。
所以咱上重要就爱按照圣经真理在做规范的代志，
不可以增添，也不可以减少，
未使加嘛，未使减。
我这次到总会啊，来去协助大专啊这个干部的训练。
我这边到总会来协助大专诶干部的训练。
后来再跟几个传道人在聊天，就聊到有一个青年一直在提到说要推翻整个教会过去的传统。
后来甲一寡团队人诶开讲，伊讲一个少年人要来推翻咱进行教会的传统，
一直强调我们真教会，因为我们整个传统束缚，整个教会没有办法兴旺。
一直讲咱真教会因为传统的束缚合作，咱无法度兴旺。
言之下就好像要提出教会要改革，
所以讲咱教会爱改革。
当然，我们看很多的教会的传统，当然不等于正统。
当然，咱看讲教会的传统不一定是等于。
但是有一些事情已经走了这么多年，
但是有一些事情已经走这么久了，
当然很多事情要改变一定要坐下来沟通，
当然有一些事情要改变，我们要坐下来沟通，
能够慢慢从道理的层面再次导向真理的一个路上，
可以慢慢来为得力的面顶来得向到真理的面顶。
无论我们怎么样去改革，更重要我们整个教会的基本教义共识之道是不能改变，
无论咱话去改革，咱教会基本的教义甲重视之道，袂使改变。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原则，不可以增加，也不可以减少。
所以圣经甲咱讲的关系，就是袂使加嘛，袂使减。
我们能够在这个规范之下来进行整个圣工的推展。
那也使伫这个规范内底来进行这个圣工的推展。
我们整个看整个历史给我们的教训。
咱来看历史给咱的教训。
当我们没有回归圣经，神的灵就不住在地上。
当然，若无回归圣经，咱神的灵就无住伫这地面上。
我听过一些传道人来到大陆来更正有一些大陆的教会。
我捌听过的传道人来去大陆来看的大陆的教会。
我们现在有一些传道人都有去协助大陆的圣工。
咱即马有即马团队里有去协助大陆的圣工。
那我们在大陆我们讲的真耶稣教会。大概有三个类型，目前有三个类型。
我们讲大陆的真耶稣教会有三种类型。
第一个就是一直是跟我们教会联系的，所以整个教义是都没有改变的。
第一个就是和我们教会有联系的，用教义都没有改变。
所以从整个文革时期一直到现在，圣灵都没有离开这个教会。
为文革到现在，圣灵都没有离开。
所以他们的真理跟我们沟通之后，完全没有偏掉。
所以的经历和咱沟通以后拢无偏掉。
那这个真耶稣教会是从整个教育偏差之后把它归正回来。
第二种的就是因为有偏差，给它归正点回来。
很奇妙的，他们整个道理偏差之后，圣灵就不降临了。
真奇妙的，因啊道理偏去以后，圣灵就无个降临了。
整个导正之后他们洗礼不对，重新洗礼，这个教会又恢复圣灵的降临。
得证以后，因洗礼无唔对，佮重新洗礼，咧教会佮恢复圣灵的降临。
第三个类型的就是没有更正。
第三种的就是拢无更正。
可能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方更正，有的是不愿被更正。
可能是还袂到迄个所在更正，还是伊不爱予人更正。
这种教会只要违背了教义，就没有圣灵降临。
这种教会违背了教义，就无圣灵佮降临。
所以我们可以看整个引导就是整本圣经的真理。
所以咱看就是真的引导，就是咱圣经的。
所以我们真教会所坚持的就是圣经的真理。
所以咱真教会所坚持的就是这本圣经。
不管时代怎么改变，
不论时代安怎改变，
我们真教会的十大信条、五大教义是不能被改变的。
咱真教会十大信条甲五大教义袂使互人改变。
只要被改变了，神的灵就不在当中。
只爱互人改变，神的灵就无伫内底。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讲到这。
最后一起来唱诗。
最后一起来唱诗。
48首。
48首。
Oh.